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日上午，以色列和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发生大规模交火，导致中东紧张局势急剧升级。白宫表示，拜登总统一直在度同白宫国家安全团队接触，并正在度密切关注以色列和黎巴嫩的事态发展。下面请听报道。礼拜日，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肖恩·萨维特说，在拜登总统的指导下，美国高级官员一直在度同以色列官员保持沟通，我们将继续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并将继续为地区稳定而努力。礼拜日凌晨，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几百枚火箭弹、导弹和无人机，而以色列军方表示，以色列为了应对真主党袭击，出动大约100架军机空袭黎巴嫩，这个是双方隔空交火十几个月以来最大规模的冲突之一。路透社指出，这场冲突发生的时候，肉眼都可以看到闪亮的导弹在黎明时的天空升起并飞行，尾部还拖住长长的黑烟。以色列境内防空警报声大响，随即一声爆炸照亮地平线的远方，而黎巴嫩南部希亚姆镇的一些房屋上空亦冒起黑烟。而真主党和黎巴嫩这次交火所造成的损失程度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真主党说他无意发动进一步的袭击，而以色列外交部亦表示并不寻求一场全面的战争。真主党礼拜日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时候，来自多国的谈判者和调解人在开罗正在度为达成一项在加沙停火并释放人质的协议做最后的努力。而以色列内阁于礼拜日清晨就开会讨论局势，国防部长约亚夫·加兰特宣布以色列进入紧急状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在一份声明里面指出，我们决心尽一切可能保卫我们国家，让北方居民安全返回家园，并持续坚持一个简单的原则，就是无论哪个伤害我们，我们就要伤害他。据法国媒体报道，8月24号Telegram 首席执行官兼创办人帕维尔·杜罗夫在巴黎附近机场被捕，罪名是涉嫌同一款流行消息应用程序有关的罪行。下面请听报道。8月24号晚， Telegram 首席执行官兼创办人帕维尔·杜罗夫在法国首都北部的布尔歇机场被拘留。杜罗夫现年39岁，是一名法裔俄罗斯亿万富翁。当时法国电视新闻媒体 TF1TV 和 BFMTV 都援引未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报道了杜罗夫被逮捕的事件。 TF1 在其网站上说，杜罗夫当时乘坐的是私人飞机，作为警方初步调查的一部分，他在法国收到了逮捕令。该媒体报道说，住在迪拜的杜罗夫从阿塞拜疆出发，于当地时间晚上8点左右被捕。 TF1 和 BFM 都表示，调查重点是 Telegram 缺乏监管，警方认为这种情况导致犯罪活动在 Telegram 上面不受阻拦地进行。目前加密的 Telegram 拥有将近10亿用户，在俄罗斯、乌克兰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尤其具有影响力，而 Telegram 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置评请求，法国内政部和警方没有发表评论。一位接近这件案的消息人士话给路透社听，法国负责防止针对未成年人暴力行为的机构 OFMIN 已经向杜罗夫发出逮捕令，调查涉嫌欺诈、贩毒、网络欺凌、有组织犯罪和宣传恐怖主义等罪行。杜罗夫涉嫌未能采取行动压制利用 Telegram 平台进行的犯罪活动。一名调查人员说，他们很惊讶 杜罗夫明知自己是通缉犯，却来到巴黎。2013年，俄罗斯出生的杜罗夫和兄弟共同创办 Telegram。2014年，他离开俄罗斯，之前他被另一款共同创办的俄罗斯热门社交网站 VK 赶落台，原因是克里姆林宫向他施压，要求他交出用户的个人数据，但他拒绝了。杜罗夫今年四月话俾美国记者塔克卡尔森听，佢离开俄罗斯为公司寻找归属，并曾经喺柏林、伦敦、新加坡同旧金山工作过。美国高级官员近日表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将喺呢个礼拜访问中国，并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等官员会面，讨论全球问题以及台海和美中关系等问题。下面请听报道。上个礼拜五，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肖恩·萨维特就沙利文访华发表声明说，沙利文将于8月27号到29号访华，同中共高级官员会晤，讨论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萨维特补充说，这些会晤与保持这一战略沟通渠道，以负责任地处理两国关系的努力是一致的，而是两国元首在加州伍德塞德峰会会谈之后的产物。在针对沙利文访华的背景介绍会上，一位美国官员说，沙利文和王毅将讨论中共对俄罗斯国防工业的支持，以及南海、北韩、中东、缅甸和人工智能等问题，这个是两位官员的第五次会面。这位美国官员说，每次双方会晤通常都会在两日内用10到12个钟头讨论双边问题、全球地区问题和两岸问题。我们预计下个礼拜在北京亦将遵循同样的形式。他补充说，预计这些会议将讨论美中双边关系中的关键问题，推进缉毒合作、军事沟通以及人工智能安全和风险讨论。根据这位官员提供的信息，沙利文亦会和王毅提到两国的分歧。沙利文将提出美国对中共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南海问题以及其他各种问题的担忧，两人仲将就其他全球问题交换意见，比如北韩、中东和缅甸以及两岸问题。今年7月份，拜登总统在宣布退出总统竞选之后表示，他计划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外交事务，预计拜登和习近平都将出席11月美国大选之后在巴西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另外，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成员国领导人亦将于11月中旬在秘鲁举行峰会，为两人可能的会面创造条件。中共海警船和菲律宾船只8月25号再次发生碰撞，这个是一个礼拜内中菲第三次在南海地区的冲突。美国驻菲律宾大使谴责中共不安全的非法行为。下面请听报道。南海紧张局势持续升温，中共和菲律宾船只8月25号在南中国海一争议海域再次爆发对峙和冲突。这个是中菲在南海一系列海空对抗中的最新一宗。事件发生在仙宾礁附近，菲律宾当日指控中共采取侵略性和危险性操作来阻止菲律宾的补给任务。菲律宾南海任务组表示，船只冲撞了一艘为菲律宾渔民运送食品、燃料和医疗用品的菲律宾渔业局船只，还使用水炮袭击该船只。而中共海警则指控说，菲律宾船无视中方警告，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舰艇，导致发生擦碰，责任完全在菲律宾。菲律宾任务组谴责说， 多艘船只对菲律宾渔业局的船只采取危险操作，导致菲律宾船只发动机失灵，被迫结束补给任务。中方的这些不专业、咄咄逼人和非法的行为，对菲律宾船员和他们本应服务的渔民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菲律宾再次敦促北京停止破坏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挑衅行动。美国礼拜日重申在中非冲突中对菲律宾的支持。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马丽海·卡尔森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谴责说，中共的不安全、非法和咄咄逼人的行为扰乱了菲律宾的合法任务，危及生命。这个是一个礼拜内中非在南海地区发生的第三次冲突。菲律宾8月24号说，该国渔业局的一架飞机8月22号在南海进行例行巡逻的时候，遭到中共从主碧礁基地发射的照明弹威胁。8月19号菲律宾和中共互相指责对方当日在南海撞毁船只和进行危险操作。分析人士认为，中非双方围绕萨比纳浅滩菲律宾部署巡逻船的争议，显示两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权争议仍然存在越演越烈的危险。8月22号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对纽约时报近期一篇报道发表一则声明，指出该报道片面引用了中共官方观点，误导读者，淡化中共对法轮功学院的迫害。他们要求纽约时报撤回这篇报道，并指出其中存在严重的报道偏见。下面请听报道。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布社群媒体武器化中共全球企图消灭法轮功新计划报告，揭露中共准备启动海外代理人利用社交媒体操纵舆论，试图抹黑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之后纽约时报发文攻击法轮功和神韵。8月22号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对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发出严正声明，要求纽约时报撤回相关报道，以免误导公众。追查国际在声明中指出，该报道未能准确反映中共活摘法轮功学院器官的事实。声明强调，追查国际通过超过20年的系统调查，已经收集大量证据证明，自1999年起，中共在江泽民的指示下，通过政法委和610系统操控了党、政、军、警、司法和医疗机构，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包括大规模活摘器官的罪行。这种行为持续了25年，并且至到现在仍然在进行。声明特别提到，纽约时报的报道只引用了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层、中国中心的一位署名专家和一些未署名的无法核实的所谓顶尖专家的观点，来否认中共系统性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追查国际认为，这种片面引用无法核实的观点来否认中共活摘器官，却未引用任何支持中共活摘器官指控的可信国际机构的观点进行报道，违反了新闻媒体的客观、中立和平衡报道的标准，会误导公众。追查国际列举了大量证据以支持其指控，包括2022年7月25号的证据，显示北京武警总医院肝移植科曾经准备对一名法轮功学员进行活摘肝脏，并且说中国人口众多，随时可以提供合适的器官捐赠者。另外，解放军307医院的移植器官联系人陈强特别强调了该医院在中共官方、 警方和监狱系统的支持下进行法轮功学院器官的非法摘取。截至2023年10月，追查国际公开了866个调查录音证据和4000多个资料证据，其中66个录音证据明确承认或指证了活摘法轮功学院器官的事实。这些证据包括中共高层官员的电话录音、移植医院的相关证词以及目击者的证词，揭示了活摘法轮功学院器官的广泛性和系统性。追查国际表示拥有大量证据，并愿意配合媒体及有关机构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和报道，以揭示这一犯罪行为的真相。他们呼吁纽约时报撤回其有偏见的报道，以避免对公众认知的误导。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